在1968年，有这么一个，怎么说呢，看似非常简单的科学隐喻。
影响极其深远的一个隐喻。
没错，它真的就是成功的让全世界都相信人类骨子里是极其自私的，而且注定会亲手毁掉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颗星球。这个隐喻大家可能都听过，叫工地悲剧。
对，这4个字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威力简直大得惊人。
是啊，它甚至直接促使了世界各地的政府，就是强行去征收土地呀，剥夺原住民的资源使用权，或者干脆把大自然直接打包给私有化了。
确实是这样，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主导了全球政策制定大半个世纪的这个科学假设，其实存在一个巨大的盲区呢？
哇，那这可是个大问题。所以今天欢迎你加入我们这次的深度文献探索，我们要一起抽丝剥茧的素材，就是为了打破这个盲区的经典巨著。
没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里诺·奥斯特罗姆的经典作品《管理公理：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里面的第一章。
先声明一下啊，我们的目的绝对不是去重温那些老掉牙的学术定义，那样太无聊了。
对，肯定不是。我们的使命啊，其实是想帮你拨开迷雾，看看在面对就是如何管理共享资源的时候，人类究竟怎么被那种极端的悲观主义给彻底带偏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寻找一条鲜为人知的第三条道路。因为不论你现在是在管理一个跨部门的复杂项目，还是在为一个乱糟糟的开源社区头疼，
甚至可能只是在烦恼怎么让室友们自觉去打扫公共区域。
对，太真实了。你面对的本质挑战，其实和半个世纪前那些面对草地枯竭或者渔场消失的人们是一模一样的。
完全一致的底层逻辑。
所以在揭晓答案之前，让我们先把时钟拨回到1968年，当时的学术界到底向大众灌输了什么可怕的末日模型，以至于大家都觉得自己无可救药了呢？
一切的源头就是加勒特·哈丁提出的这个工地悲剧。为了让你能直观感受到这个理论的，怎么说呢，破坏力，哈丁构建了一个极其经典的思维实验。
也就是那个著名的牧场实验，对吧？
对，你想想看，假设有一片对所有人都开放的肥沃牧场，现在你是一个极其理性的牧民，你在心里盘算着要不要往草地上多放一头牛。
理性人嘛，肯定得算算账。
没错，你的算盘是这么打的，如果我多放一头牛，这头牛养肥了卖掉的钱，那是100%装进我自己口袋里的。
收益全归我自己。
对，但是多一头牛吃草所带来的那个牧场退化、沙化的成本，却是这片草地上的所有牧民共同来承担的。
哇，也就是说，好处我全占了，代价大家一起背。
就是这个逻辑。所以理性的牧民只要不傻，算完这笔账，得出的结论必定是不断地往牧场里加牛。
那每个人都这么想的话，最后牧场不就彻底荒废了，大家抱着一起死。
没错，这听起来其实非常像博弈论里那个非常有名的
囚徒困境。
对，本质上一脉相承。在奥斯特鲁姆的这篇文件里，他非常详细地拆解了这种博弈。假设只有2个牧民，如果2人都克制自己的贪欲，把牛群数量控制在草地的承载力之内，那他们都能获得稳定的，比如说10个单位的利润。
细水长流嘛，大家都能吃饱。
对，可是如果其中一方信守承诺，另一方却背信弃义，疯狂加牛呢？那个背叛者能狂赚11个单位，而守规矩的那个人会因为草被抢光而倒贴亏损。
这就好比你和几个室友共用一个厨房，只要没有强制的洗碗规定，刚开始大家可能还会凭良心洗洗自己的盘子，
这个比喻很贴切，
对吧？但是只要有个人为了图方便，吃完饭把盘子往水槽里一扔，他享受了不干活的绝对便利，而那个厨房变脏，甚至引来蟑螂的恶果，是所有室友一起承受的。
没错，
用不了几天，所有理性的室友绝对都会选择不洗碗，厨房最终变成一个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场。
哈哈，对，这个厨房的类比其实揭示了这套理论里最让人绝望的一点。经济学上把这个叫做帕累托劣势。
帕累托劣势听起来很高级，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就是，你和你的室友都站在那个臭气熏天的厨房里，你们所有人都清楚，一个干净的厨房对大家都有好处。
谁不想在干净的厨房里做饭呢？
对啊，你们也都渴望一个干净的厨房。 从理论上讲，只要大家都改变行为，所有人的境况都会变好，任何人都会吃亏。
嗯嗯。
但荒谬的地方就这里，即使你们心里全明白，那种理性的算计依然把你们死死地盯在这个最糟糕的结局里，谁也不愿意迈出洗碗的第一步。
因为谁先洗碗，谁就是吃亏的那个冤大头。
没错。曼斯尔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里把这个称为搭便车问题。就是说，只要你没法阻止某个人享受群体带来的好处，个人的理性选择永远是别人出力，我坐享成全。
哇，既然这些理论把人类的处境算计得这么死，那当时读到这些论文的政策制定者们肯定慌了神了吧？
那绝对是极度恐慌。你想啊，如果数学模型证明我们就像被锁在牢房里的囚徒，自己绝对救不了自己，那政府会怎么想？
政府肯定觉得自己必须像个超级英雄一样，从天而降接管一切来拯救世界啊！他们是不是马上就派出了警察去包围那些森林和牧场？
当时的学术界和政策分析师确实就是这么开出药方的。他们主张，既然人们已经陷入了绝境，那就必须呼唤一个利维坦。
利维坦，也就是那个拥有绝对强制力的中央集权政府。
对，依靠中央政府来全面接管自然资源。在他们构想的那个完美世界里，首都的中央机构是全知全能的。
全知全能，这听起来就不太靠谱。
是啊，他们假设政府精确地知道每片草地能养几头牛，完美地发放配额，并且能像鹰眼一样盯着每个人，对任何违规行为给予均准的严惩。
等等，这太理想化了的。在现实世界里，让那些坐在首都高楼里吹着空调，甚至可能连羊长什么样都没见过的官员去指挥那些祖祖辈辈在草地上放羊的牧民，
听起来就很荒谬，对吧？
这绝对行不通啊。这让我想起有些大公司的总部突然给所有的海外分支机构强制推行一套所谓的高效工作软件。
哈哈，典型的魄力群众，
完全不顾及当地团队的实际工作流嘛。总部的电子表格上看着那叫一个完美，但到了基层直接让工作陷入瘫痪。
你提到的这种企业里的管理脱节，完美的投射到了自然资源的管理上。欧斯若姆在这篇文件里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央集权模式的死穴。
是什么死穴？
就是信息不完全和执行无差。
嗯，展开说说。
你想想，假设这个中央机构并不是全知的，他在派人监管的时候肯定会犯错，对吧？比如它的准确率只有70%，
也就是说有30%的几率会搞错。
对，这就意味着有30%的几率它会把根本没违规的牧民给罚了，或者让那些疯狂超载放牧的人成了漏网之鱼。
等一下，如果我老老实实地遵守规定，却依然有30%的概率被巡视员贴罚单，那我为什么还要当个好人？
哇，你这个问题问到了点子上，这正是整个系统崩溃的心理机制所在。
是吧？老实人吃亏啊。
当误差率存在的时候，惩罚就不再是维持正义的工具了，而是变成了一种不可预测的随机成本。
随机的灾难。
对，对牧民来说，既然我守规矩也可能被无辜罚款，那我唯一的理性选择是什么？
疯狂的多放牛啊。用过度放牧赚来的钱去交那些莫名其妙的不公平罚款。
完全正确。奥斯特鲁姆用博弈论的数学推演证明了，在这种带有误差的中央管制下，牧民不仅会继续违规，而且整个社会的总体收益比完全没有任何管制的工地悲剧还要惨不忍睹。
哇，
原本用来建立信任的系统反而彻底摧毁了所有的信任。
这不仅是理论上的推演吧，奥斯特鲁姆肯定在现实世界里找到了印证，对吗？政府强行接管资源真的导致了更严重的灾难。
书中记录的教训极其惨痛，比如在泰国、尼日尔、尼泊尔还有印度这些国家，政府为了所谓的保护资源，宣布将原本由当地村庄自己管理的公共森林强行收归国有。
结果呢？
结果国家根本拿不出足够的预算去雇佣林业官员进行严密巡查。更糟的是，那些拿着微薄薪水的林业官员很快就把收受贿赂当成了日常的补贴。
天哪，这不就是监守自盗吗？
没错，其实在收归国有之前，这些森林是当地村庄的有限开放的共有财产。
村民自己管自己的。
对，村民之间有那种长期形成的习俗，还有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谁要是乱砍树，在村里是抬不起头来的。
嗯，
但是一旦收归国有，村民的心态变了， 他们觉得反正这已经是国家的了，我不砍别人也会砍，大不了给巡视员塞点少钱就能摆平。
破窗效应出现了，
一夜之间好好的森林就沦为了毫无底线的开放获取资源，砍伐的速度急剧飙升，直接引发了生态灾难。
哇，这真的是太讽刺了。好的，既然呼唤一个全能的政府被证明是一场灾难，那政策制定者是不是就转向了另一个极端？
你说私有化？
对呀，所谓的彻底私有化。如果共有是个错误，政府也管不好，那就把草地像切蛋糕一样切成无数块嘛，每个人分一块，自己拉上铁丝网，盈亏自负，这总没有搭便车的问题了吧？
彻底私有化确实是当时极其盛行的第二副猛药，表面上看它好像完美解决了产权不清的问题，但是它掩盖了物理世界里一个极其致命的问题，极端的不确定性。
怎么讲？
你想想看，如果今年的气候异常，雨水仅仅下在了这片大草原的东半边，会发生什么？
如果草地没有被铁丝网分割的话，牧民们可以直接赶着牛群去东边有草的地方避灾啊。
对，但如果已经私有化了呢？
哇，那拥有西半边土地的牧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牛在干旱中活活饿死，因为他过不去那个铁丝网。
没错，在一个大面积的共享牧场里，大家其实是在共同分担气候带来的随机风险的。私有化直接剥夺了这种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这代价太大了。
而且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都能像土地一样被整齐的切割，对于那些流动的资源，比如地下水或者海洋里的鱼群，你怎么确立私有产权？
这确实没办法，你总不能在海里给一条游动的金枪鱼贴上某人的专属标签吧，说这条鱼是我的，你不准抓。
哈哈，对，为了强行划定和维护这些边界，你去修建物理隔离，雇用私人保安防盗的成本往往高到让这种制度在经济上彻底破产。
所以我们今天真正面临的困境就是一味去迷信那种要么政府全权接管，要么彻底私有化的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其实都是坐在书桌前纸上谈兵。
没错，这两种被奉为圭臬的道路在复杂的实际生活中都走不通。
那我们就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吗？难道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资源旁边的人真的就像被锁死在牢房里的囚徒一样，只能绝望地看着一切毁灭？
就到了奥斯特姆理论中最具颠覆性的部分了。他问了一个看似极其简单却被当时所有经济学家都忽略了的问题。
什么问题？
他问，如果囚徒困境里的囚徒们是可以互相交谈的呢？
互相交谈？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再是被隔离在独立审讯室里，只能各自盲目猜测对方行为的机器了。
对，
他们可以坐下来开会了。
没错，他引入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在书里被称为博弈五 Game 5。就是说，参与者在开始使用资源前，自己先进行谈判，根据他们对本地环境的深刻了解，制定出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合同。
自己定规则。
更关键的是，他们共同出资，自己雇佣一个仲裁员或者说监督者来监督大家是不是遵守了合同。
那等一下，这里好像有一个逻辑漏洞。
哦，你说。
刚才我们不是还说政府派去的巡视员会受贿会偷懒吗？
嗯，
那如果在你的新视角里，参与者自己花钱雇一个监督者，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经济学问题啊，委托代理问题。
嗯，继续。
就像我花钱雇了一个装修队，但我白天要上班，不能在现场盯着，他们就有极大的目的偷工减料。如果牧民们去干活了，他们雇来的监督者凭什么能大公无私地干活？谁来监督这个监督者？
这个问题问得极好，真的也是为什么传统的政策分析师一看到这种私人自治模式就立刻摇头否定，觉得这完全是一种没有任何秩序的无政府乌托邦。
是啊，听起来就很不靠谱嘛。
但他们忽略了其中最核心的一个驱动力，内在激励。
内在激励？
对，在奥斯特沃姆的调查中，最精彩的例子并不是大家凑钱雇了个外人来管自己，而是参与者自己设计出了一套规则，让每个人都极具动力去充当那个监督者。你可以看看书中关于土耳其阿兰亚沿海渔业的那个绝妙的案例
啊。 那个土耳其渔民的故事，这在文献里真的就像电影剧本一样精彩，
是吧？太生动了。
在1970年代初，阿兰亚的渔民们确实陷入了最黑暗的工地悲剧。大家为了争夺少数几个鱼群最密集的黄金捕鱼点，不仅经常在海上发生那种暴力的提打冲突，
甚至动刀动枪。
对，而且生产成本也因为盲目的抢占地盘而急剧飙升，那完全就是无序的黑暗时代。
没错，典型的资源枯竭前兆。但是阿兰亚的渔民并没有坐在那儿等着土耳其政府派舰队来拯救他们，
他们也没有愚蠢的试图把海水切割成私有财产。
哈哈，对，在经历了十几年的激烈争吵、不断试错和协商之后，他们居然自己摸索出了一套堪称精密的自治神仙规则。
哇，到底是怎么做的？
首先，每年九月当地的捕鱼季开始之前，他们会先列出一份名单，上面是所有符合资格的当地渔民，
确认参与者身份。
接着，他们把这边海域里所有可用的捕鱼点进行命名，然后登记。最巧妙的是，这些捕鱼点之间的距离被设计得极其精确，刚好能保证一张网撒下去，绝对不会挡住相邻另一张网里的鱼群。
前期准备得非常充分呐，物理边界画得很清楚。但接下来，这好位置、坏位置如何分配才是避免打架的关键吧？
分配方式非常简单粗暴，抽签。
抽签。
九月份的时候，所有渔民抽签决定自己第一天的初始位置。重点来了，从九月到次年一月，每一天所有的渔民都要集体向东移动一个位置。
每天换位置。
对，等过了一月，因为鱼群洄游的方向发生了改变，所有人又改成每天集体向西移动一个位置。
哇，通过这种日复一日的轮换，每个渔民都有绝对相等的机会在那个最好的黄金位置捕捞。
没错，
每天轮换，这规则听起来真的是公平到了极致。但是，哎，问题又绕回来了，到底谁来执行这套完美的规则？
你猜猜看。
每天在茫茫大海上风大浪急的，难道指望大家全凭道德自觉吗？如果不雇用水警每天在海上盯着这100多条渔船，谁去抓那些偷偷插队的作弊者？
这就是这套自治制度对人性的最深层、最绝妙的洞察。他们根本不需要任何外部警察，也完全不存在你刚才担心的那个委托代理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套轮换系统本身就把每个渔民都变成了最尽职、最严厉的警察。你想想看，如果根据抽签，今天刚好轮到你去全海域最好的那个捕捞点，你会怎么做？
我觉得会天不亮就起床，把船开到最高速冲过去，死死地守住那个位置。那可是我等了几十天眼巴巴盼来的发财好机会。如果有任何人在今天敢把船开进我的点位，我绝对会跟他死磕到底。
没错，这就是制度设计的魔力所在。当你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去驱赶侵入者的时候，你不仅在维护你今天的权利，你实际上也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整套规则的监督者。
哇，对呀，我自己就是巡视员。
而且更有趣的是，其他所有的渔民一旦看到有人违规占了你的位置，他们会立刻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支持你。
我懂了，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如果今天这个插队破坏规矩的人得逞了，等明天后天轮到他们自己去好位置的时候，他们的权利也会被别人无情地侵犯。
对，所以大家保护我，其实就是在保护未来的他们自己。
一语道破，这其实揭示了更深层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巨大的切身利益在里面，所有的违规行为根本不需要去走什么繁琐的法律诉讼，也不需要惊动政府。
那他们怎么解决冲突？
当地的渔民们晚上在镇上的咖啡馆里喝着茶，靠着熟人社会的巨大压力和集体行动，轻松松就把作弊的人给彻底解决和变具化了。
这简直太聪明了。
说到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正在收听这次探索的你，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发生在遥远的土耳其渔村的轶事。
没错，这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息息相关。
想想看， 当你在工作中面对复杂的团队利益冲突，或者你在公司里试图分配一笔有限的共享预算，甚至当你在构思如何管理一个庞大的用户社区的时候，这个案例其实揭示了一个极具破坏性的真相。
什么真相？
最有效的管理制度，往往不是那些从会议室里自上而下空降的僵化的强制指令。只要你能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出一套具有强大内在激励的规则，让每个人为了保护自己而去主动维护秩序，这种由参与者自己建立的自治制度会比任何外部强加的机器运转的都要完美。
真的让人豁然开朗。我们今天一起把这份经典的文献彻底的拆解了一遍，
是一次非常有趣的梳理。
怎么最开始那个让人感到窒息的工地悲剧，到把人都当成无可救药的囚徒的集体行动困境，我们看清了那些主导全球政策大半个世纪的悲观模型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也看到了他们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我们打破了那种必须在政府利维坦的强权和彻底私有化的切割之间二选一的思维禁锢。奥斯特鲁姆用极其真实的案例向我们证明，不论是那些失败的国有化森林，还是成功自救的土耳其轮换渔场，都掷地有声地告诉我们一件事：
人类社区具备着惊人的自我治理潜力。
对，制度很少是纯粹的公或者纯粹的私，现实世界往往是有丰富、复杂、充满弹性的混合体构成的。
在我们今天这场深度探索的尾声，我还想留下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留给你。
哦，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的都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牧场啊、森林啊，还有海洋，但在你所处的当今社会，我们实际上正共享着一片更为庞大、更为复杂的隐形工地。
隐形工地，比如网络空间。
没错，想想开源软件社区，想想那些庞大的公共数据池，或者是没有任何中央机构发号施令，却有千万人共同维护的维基百科。
这确实是巨大的数字工地。
既然土耳其的渔民们能够凭借着对本地环境的深刻了解，通过透明的轮换规则和精巧的内在激励，成功拯救了他们的渔场，那么在你身处的数字时代，面对网络喷子、数据滥用、隐私窃取这些数字时代的工地悲剧时，我们该如何去借鉴这种古老而睿智的自治精神？
哇，这是一个绝妙的思考维度。
我们如何能在不呼唤一个庞大的数字利维坦去全盘审查我们的情况下，去设计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数字轮换规则呢？这个棘手但充满希望的问题，就留给你自己去寻找答案了。
太深刻了，所以听完这些，你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堆满脏盘子的共享厨房吗？也许下一次在期待房东出面干预，或者干脆把厨房门锁死之前，你们可以坐下来，不是去制定那些苍白无力的道德守则，
而是去设计一套带有内在激励的轮换机制。
没错，非常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文献探索，希望这次的思维碰撞能为你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下一次探索再见。